我的心啊，你为何忧闷？为何在我里面烦躁？应当仰望神，因他笑脸帮助我。让我们靠着神的恩典，喜怒哀乐携手同行，人生的高山低谷一起成长。欢迎收听空中辅导。
亲爱的弟兄姊妹平安，欢迎来到星期五的空中辅导，我是您的节目主持人黄嘉妍，也是大家的同行好伙伴。我们陪伴大家来到了这个礼拜的周末期间，这个星期五呢，大家可能抱着一个比较紧张的心情，因为高考的同学们6月7号呢，就是明天，你们这个高考就要开始了，对吗？整个家庭呢，都会在一个非常紧张的氛围当中的。嘉妍很希望呢，透过今天的节目的开始的时候啊，先要为大家做一个很简单的祷告，非常简短的一个祷告，先来安慰我们呢的家长们呢，让大家都可以有一个放松的心情。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耶稣，我们感谢你。今天开始节目的时候，嘉妍很希望可以先跟听众朋友呢，预备心情，特别为着高考的同学们，如果家中有高考的孩子的，也请你可以呢，在他们的家中，好像耶稣安睡在这样的一个暴风雨的船上面，让他们都可以呢，有着平安。就算他们现在真的很紧张，他们也知道谁在这里掌权。主啊，我们求你来帮助这些家长们，孩子们都要好好的依靠你，与你呢相遇在这样的一个环境当中，不要害怕，就要用自己呢发挥最大的力量，还有平常他们准备好的这一些资源好好发挥，好好的使用，让他们在这个考试的日子可以平安度过。我们这样的祷告呢，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我先用祷告来做这个开场啊，也是啊，以前好像嘉妍比较少，不过我真的很有这个感动，想要去送给大家有这样的一个祝福。同时间，今天我们仍然是会跟听众朋友来做互动，我们有姊妹们的需要呢，我们等一下在守望者园地也会邀请宋珊老师为大家的需要祷告的。是的，祷告是很重要的。这个呢，不是嘉妍讲的，而是呢，在圣经当中呢，这个教导来的。我们来看一下这个经文是在哪里呢？就是在《帖撒罗尼迦前书》5:16当中说的，要常常喜乐，不住的祷告，凡事谢恩，因为这是上帝在基督耶稣里向你们所定的旨意。请大家好好的记住这一句的经文了。那么我们就来听听今天节目的内容，等一下呢，继续的为大家的需要来祷告吧。
一个电话连上你和我，
一句问候温暖彼此心。
你说我听，
连线交流，守望祷告，空中辅导，电话连线。
陈姊妹你好吗？
哎，就是母你好。
你好你好陈姊妹。
嗯，今天给你打电话还是因为小儿子的事情。
是。
嗯，这个孩子哎，我也不知道该怎么去。前几天发现他这个事情的时候，我还没有揭穿他，因为确实老大是女儿，没有带过儿子，
嗯，
这方面也没有经验，嗯，也不知道男生这方面怎么去跟他谈，啊，反正心里很沉重，
嗯，
这几天都在思考着这个问题，因为我以前跟你谈过，这个孩子喜欢看一些不好的视频，就是、对，然后在初一的时候就发现他中午起床的时候，叫他起床的时候发现他在手淫，初一的时候，这一两三年过去了，前几天又发现他又犯同样的错误，但是他不知道我发现了，我一直都在沉默，我这几天也在问神寻找出路，怎么去跟他谈这件事情，但是我还是不知道，因为没有学习过也没有经历过、
是，
对，
上一次你来电话的时候，我有介绍我们共同辅导有一个特辑叫做儿童性教育吗？你有看吗？
性教育，我只听了你给我的那个还没听，
要听。你自己不、你刚才也讲了，你都没有这方面的知识，你怎么去教育他，对不对？
是的，是的。
我常常说嘛，孩子大了，我们做父母的也要学习啊。如果我们做父母的不学习的话，你是没有办法帮到孩子的。
是，我是觉得没有办法去帮助他。跟他爸聊这件事情，他爸还说是这自然正常现象。我觉得我也不，他觉得不用管，没事，所以我觉得还是不行，怎么能没事的呢？对吧？我觉得。肯定是有问题的。
我记得我们做的那个性教育的特辑呢，是从孩子零岁开始就要给孩子正确的性教育，所以这个性教育吧，你越早给他，孩子越会觉得很自然，不会觉得尴尬，那父母呢也不会感到尴尬。但是如果你们从来都不提这个问题，到了孩子这个开始，比如说小学、中学，尤其是你的孩子到了中学这个年龄的时候，他好奇啊，他生理上有反应啊，他生理上有反应又好奇的情况之下，他没有一个渠道去得到正确的这一方面的知识跟指引的时候，他自己就会自己去寻找了，对不对？自己去寻找的时候，他不懂得哪一个是对，哪一个是不对，他就会立刻被里面的一些不好的色情的东西吸引住，因为那是很自然的他生理上面的一个反应来的。所以我觉得首先呢，你不要大惊小怪，你首先要接纳孩子现在这个情况是很自然的一个情况，但是呢你却不能够说不问不问，对不对？你要立刻去看书，到底我的孩子进入青少年这个阶段，他对性这么冲动和好奇的时候，做父母的要怎么跟孩子去讨论这个性的问题。而且当我们跟孩子讲这个性问题的时候呢，不要太严肃，严肃的话孩子就太紧张，对不对？
对，
就是说好像是大家家常便饭的讲话一样的讨论一些事情。还有一个，你发现他有手瘾，这个手瘾是会上瘾的，手瘾如果是上瘾的话，对孩子的生理跟身体会带来什么影响，
这个我都不知道。
所以你要看书啊。
好的。
你会看书吧？
会。
你会上网吧？
会。
网上也有很多这方面的资料啊。一个小孩子他的手瘾从小，你看十三岁开始就养成这个手瘾，如果我们大人知道了不及时的来帮助孩子，不是说骂他让他不要做，而是告诉他的坏处是什么，他这样做了以后对他的身体带来哪一些影响，这些东西你如果都能够说出头头是道的告诉孩子的话，孩子自然就知道啊，原来我这样的话会有这样的后果。那所以你要去更多的认识这一方面的知识。
我刚才跟你说，就是他初一又发现过一次，当时我也不知道怎么办，我也没揭露他，但是后来有一个机会，就是我就是说到这个事情了，我们俩也浅浅的说了这一些事情，就是我也跟他讲了一些就是利害关系，他是嘴巴上是答应我了，以后不会再犯同样错误了， 对，
你的利害
这个，
我想问一下，你的利害关系是什么？
嗯，我也反正不知道怎么说，我当时就这么说的，我说你曾经发生那个事情，我当时没有跟你讲，是因为我真的不知道该怎么跟你讲。反正我就觉得这个肯定是不健康的，对心理生理等等各方面肯定都是不好的。我说这样的，你看你这个年龄这样这么小就会犯这样的错误，以后长大该怎么办？我说你觉得这样健康吗？他说是不健康。我说那以后你怎么办呢？他说我不会了，他是这么说的。
嗯，
因为我也不懂嘛，我只是凭着自己的一些那个跟他这么说。
我希望听这个节目的所有的听众朋友，当我们孩子在教育方面出现了问题的时候呢，不是用自己以为的方式来帮助他，我们要立刻的去寻求这一方面的知识。当你有了这方面的知识，再跟孩子互动交流，那个说服力就不一样。
嗯，好的，我知道了。
你的孩子13岁了，对不对？
现在初三了，快到15了。
快到15了。他从13岁开始，我们说孩子是正处在一个发育的阶段，而这个阶段的孩子的自控能力还有认知能力都是非常非常弱的。你有没有看过一个13岁的孩子能够自我控制？很少。
没有。
对呀。
对，
他的自控能力和认知能力都是非常弱。所以呢，我们说要帮他戒掉这个东西。那你也可以给孩子一些建议，就是平时的时候呢，让他养成一些好的习惯，培养一些他喜欢的兴趣。你对这个孩子他的兴趣是什么？你能告诉我吗？
他就喜欢那个就是积木和打羽毛球。
积木对吧？
就拼积木，对，
很好。他的
从小到大都喜欢拼积木。
那这一方面你要多鼓励他，你说哇，我发现你拼积木越拼越好，你有这一方面的就是恩赐啦，就是你跟妈妈不一样，妈妈在这一方面非常的弱，积木拼的不是那么好，但是你，我发现你这一方面做得非常好，所以呢，妈妈鼓励你，你平时如果是想再积木的话，我可以给你在这方面多买一些这些材料，让你能够记得更好，就是鼓励他。你买积木的时候，你也要知道他喜欢哪一方面的积木。
都是让他自己挑。
有的时候呢，我觉得你知道以后，你买给他一个惊喜也是好事儿来的。比如说他，为什么孩子他会用会手艺呢？因为他那段时间没事儿干呢。这个年龄的孩子是需要好动的，对不对？精力旺盛嘛。如果是他没有事情干，在家里面就是称摸摸这个弄弄那一个的时候呢，他就觉得很无聊，他就会拿起手机，他就会上网，他就看一些他想看的东西。所以呢，我们尽量的帮助孩子，就是说在他空闲的时候呢，你让他去做他喜欢的事情。第二方面我想说的是，他有一个非常好的兴趣，就是打羽毛球嘛。你喜不喜欢打羽毛球？
喜欢，但是他现在不愿意跟我一起打。
大概是你们的水平不一致了，对不对？
不是，一个是水平不一致，还有一个他喜欢跟同学打。
这是非常正常的，如果一个13岁、15岁的孩子，青少年的孩子还喜欢跟妈妈一起打羽毛球的话，你就要有点担心了，因为他这个年龄的孩子是喜欢跟同辈的在一起玩啊，对不对？
嗯，是的。
我以前讲过，尤其是中学的时候，我们做父母的就尽量的少到学校，因为男孩跟女孩不一样，孩子小的时候，小学1年级到6年级，你常常到学校里面跟老师互动啊，去接孩子，这些都无所谓。但是一旦他到了中学的时候呢，我们做父母的就不要常常出现在孩子面前，免得他们会被别人嘲笑。
对，现在是的。他比如说他今年是中考嘛，中考 我们这边有考体育考试，他每天跑步他都不让我陪他，他都自己，我也现在我也放手让他自己去了，随便你怎么跑，反正你那个时间跑过就回来就行了。以前在初一初二的时候都是我陪着他一块去的，现在就要求他自己，我也不陪他，都他自己去。
初一初二的时候你陪他，我觉得他心里面也会有一些挣扎，不要陪了，不要陪、
嗯、
这样的话才能够培养他能够独当一面的去成长，去担当一些事情，而且他会在同学面前也会觉得自己什么都能做，而不是什么都是要妈妈在旁边，对不对？
对对对、
嗯、
这段时间他也要求自己去上学，我也都让他自己去上学。
啊，你有一个女儿已经大了，就是这个小的，对不对？在养男孩的过程当中，很多事情呢我们就尽量的让他自己去做，自己去面对。那首先呢真的是让他知道他的兴趣是妈妈非常欣赏的，是很好的兴趣，让他在这一方面除了做好功课以外呢，就是要多一点的要有体力的这个发泄，比如说去打篮球啊，打排球啊，打羽毛球啊，这些对男孩来说是非常非常的重要。那打完球晚上回到家吃完晚饭闲着没事干的时候，你就让他拼图，你说你在这一方面很有这方面的恩赐的话，你就多发挥一下，妈妈愿意在这方面多支持你，那他就很开心。他没有空去想别的事情的时候呢，他自然就不会去看一些不好的视频，也自然不会有手瘾。最重要的是你跟他谈这个手瘾的问题的时候呢，不要很严肃，严肃的话他会很紧张、
嗯、
你就告诉他说其实妈妈也是过来人、嗯、最好是你的丈夫跟他谈、嗯，你爸爸也是过来人，我们在这个年龄的时候都对性是非常好奇的，但是性这个东西呢，如果是用不好的话会害了我们一辈子。那像你现在呢忍不住的到网上去看这个东西，到时候让你的身体会感到不舒服，一时的快感，但是后来会让你的身体不好，你就把那个例子跟那方面的知识呢告诉他，你这样做会带给你的身体会怎么怎么样，甚至将来可能你有了一个美满的婚姻跟家庭，要生孩子的时候呢可能受到影响，就不能生孩子了，这些后果你都要给他讲，那孩子就明白。所以不要太担心也不要太着急，我觉得你也跟你的丈夫讨论一下，就是说让你的丈夫在这一方面也分担一下，因为爸爸跟儿子讲这一方面可能容易很多吧。
这样的，周师母，我丈夫，我和我丈夫之间的事情你也知道，
嗯嗯，
他真的不能帮我，他就是那种，嗯，其实我不愿意说他这样的不好，他就是那种，就是、
嗯、
我们都是从农村上来的嘛，
是，
就是特别特别的那种讲不来的那种感觉。他，我那天跟他谈这事情呢，他觉得我太小题大做了，他说，反正就是让我很无语的那种，所以我就。
嗯嗯，
跟他是说他是他也不会，他也不可能帮我，他也不会帮，真的不会。
嗯，
哎呦，因为跟他交流过这件事情，他还骂我小题大做。
嗯，
他说谁谁谁这么大不这样呀，等等讲了一些。我说你也这样吗？我反问他，他说是的呀。哎呦，我真的就是没有办法了，我就没有办法去再继续跟他聊这件事情。
嗯，
所以我只有自己。
对，
承担这一切
没问题的，你可以做到的，你一定是可以做到的。首先我再次的提醒你，你一定要认识这个年龄孩子的青春期对男孩的影响，你要有这方面的知识、
嗯、
比如说男孩，
我懂了，
嗯，男孩进入青春期的后期的时候呢、嗯、他的这个生理呢会变大，同时呢也会很容易也就是兴奋，就是你到网上去看吧，
我就在网上去搜，随便都能搜到，是吧？
我觉得呢，
我也没搜过这方面的内容。
你可以试试看，就是
好的。
青春期的男孩生理对青春期孩男孩的影响，这个都可以找到的。
嗯，
如果可以的话，你到书店去买这一方面的书也是很好的。
嗯，好的，我懂了。
嗯，那我觉得趁着这个机会呢，你也很坦白的跟孩子讲，你说妈妈可能在这一方面 不是很能够帮到你，但是呢最起码希望你在这方面有一个正确的认知，然后呢不要伤害自己的身体。每当你有这种想看色情的念头出现的时候呢，你要告诉自己这个对你的伤害是多么大，所以呢深呼吸去做一些其他的事情，所以你要多鼓励他运动，明白吗？
这样的周师母，因为我跟你说他这次我发现他还不知道，我还不知道怎么跟他去戳开这个窗户纸去跟他谈。
我觉得呢你先不用说他有这个问题，你就很自然的跟他讲说其实呢妈妈看到你现在越来越大了，已经走进青春期，应该是几年前我就应该跟你谈青春期，无论是男孩女孩在身体跟生理上面都会有一些变化，哪一些变化呢？然后呢就一个的就跟他讲，对不对？
好的，
讲
我懂。
是的，讲了之后呢，但是呢你跟他讲完了之后呢，你说有的时候呢我们因为没有这方面的知识会常常会有冲动，会有冲动的时候呢会有手瘾的这样的行为，那这个呢手瘾呢会带给我们身体一些什么样的影响，你再跟他说。那怎么避免呢？避免的方法有很多，那妈妈看到你你很会寂寞，另外呢要把集中力放在寂寞上面，另外呢就是你是一个这么年轻青少年的孩子，有的时候呢没事干的时候呢可能心里面就很坐不住了，那个时候呢也鼓励你多去运动一下，跟同学出去打篮球啊打排球啊，那这些呢都可以帮助你胜过被这些东西引诱的。你就给他一些方法，告诉他这个不是见不得人的事情，只是呢当我们做错事情的时候呢不要一直遮盖，而是知道怎么去认识这个问题，怎么去解决这个问题，怎么去面对它。胜不过的时候，有的时候偶尔胜不过的时候呢，你自己也要好好的反思，用什么方法告诉自己不要去再犯这个错误，就是给他这一方面的一个性教育的引导就可以了，好吗？
好的。胜不过的时候要提醒他好好的反思，对吧？
胜不过的时候呢你自己找方法，你告诉他说你自己找不到方法的时候，你来告诉妈妈，妈妈跟你一起想方法去胜过。
好的，
你就告诉他说妈妈永远都是爱你的，无论你做什么事情妈妈从来都不会说因为你做的不好而会就是不接纳你。
对，
明白吗？
虽然我没有那么多知识，但是在这信上面我们两个有时候也会谈，也会就是谈一些简单事，我没学过，然后我不避讳，我跟孩子面前不避讳这个性这方面的东西，
很好啊，
两个孩子都是从小都不避讳。
如果你的孩子跟你的关系好的话，甚至呢他有会问一些问题你答不出来，你说我们两个一起去寻找答案，然后呢你告诉我我告诉你，我们两个再切磋一下，这个是一个很好的很好的方法，而且呢最重要的是你们的关系好，对不对？让他知道妈妈是帮助他能够健康的成长，而不是批评他指责他，让他活在恐惧当中，明白吗？
对，没有在这方面没有批评过他。
那就很好，也为你祷告，求神给你这方面的恩典，好不好？
好的，谢谢师母。
好，不客气，再见。
好的，再见。
我要向山举目，我的帮助从何而来？我的帮助从造天地的耶和华而来。和你一起走过高考的日子，空中辅导。
胡姊妹你好吗？
你好，是师母。
对，我是周淑琴，周师母。是，你好，胡姊妹，今天来电话有什么事情呢？
是关于我儿子的事。我儿子就是从小到初中都是学习上各方面都让我们很省心的，也很乖巧的。但是到了高中以后， 他这个一是学习的压力，二是就是初中和高中他们有落差，成绩也有落差，
嗯，
他就开始自卑否定自己，然后他就去年都开始抑郁了，抑郁了，就在家休息几个月，我天天给主祷告，然后又去了那个看心理科的医生，去那里看了，然后休了，就在家休息一个学期，第二个学期正常去上学了。哎，我特别感恩，因为这个像他那种状态很难去复学的，是不是？
是。
然后复学了以后，小孩也挺努力，成绩一下子考到他那个组合里边全校第一名，小孩也挺有动力。后来嘛，师母他就结交了一个女孩，是东北的。然后他们两个好像就是一开始是以朋友的身份，等我发现了他们已经好像在恋爱了，我儿子说他要去东北去找他，
哦，
那么远，
嗯，
哦，然后我当时嘛，我也没祷告主，我就直接反对，我反对了以后，我儿子平时他就不怎么反对我，他挺乖巧的嘛，他也没吭声，到第二天他状态就开始不好了，也不怎么理我了，这一段时间差不多有十几天了都不怎么理我，就因为这个事儿。
嗯，
而且他学习状态也差了，他我就现在我去祷告主嘛，我那时候没有祷告主，小孩就是现在，因为他头上还有师母，我也想让你帮他祷告，他头上起了好多脓泡，这个给他焦虑，睡眠不好，因为他老是想这个事嘛，再加上学习压力，他这个头上起了好多脓泡，都差不多快一年了，加上头上的焦虑，加上我的反对。小孩嘛，现在对学习没有兴趣了，昨天没去学校，前天没去学校，然后今天又没有去学校。
他现在读几年级啊？
高一了。
哦，这个阶段真的是
很重要，因为本来是高二嘛，高二他复学了嘛，给他办了休学，
是，
他现在就等于去复学了嘛。
是，他现在就是比较焦虑，然后身体也出现了问题，对不对？
对的。
嗯，
而人也比较消瘦，他这个人本来是属于那种挺小，就是我们说的暖男，然后善解人意那样的小孩。又重感情的小孩。
哦，现在就不上学了。
这三天没去，他说因为他的头，其实我感觉他是借口，是因为他现在学不下去。
那如果是这几天没去的话，你能不能带他看看医生啊？因为他现在的身体，
他不去，老师，他不去
、啊、
他一到这种状态，去年也是，他一到严重的这种状态他就哪里都不去了，后来给他看心理医生，去年也是因为他状态好一点才去的。
好，那我再问一个问题，你说对方这个女孩是东北的，那他们都是在一个学校吗？
不在一个学校。
他怎么认识他的？
是去年我儿子他在家休学的时候，然后他们网上认识的。
哦，
这个女孩老师劝他，就是让他心里他说他自己跟我说的，从就因为他我才找到自信，他说。
也就是在他最低沉的时候，就是对方给他了很多的鼓励跟陪伴，对不对？那其实
慢慢有了好感。
对，那我觉得他们只是在网上这样的交朋友，那我觉得这个呢，你先不要否定他，你否定他，我觉得对孩子是一个打击来的嘛，对不对？
打击，他说他恨我。
对呀，你为什么否定他呢？
还有我为什么否定他，知道吗，师母？因为这个女孩，我听他姐姐说，这个女孩，我儿子给他姐姐介绍过，他姐姐也大概有一点了解，这个女孩嘴唇上打个钉，然后还抽烟。因为东北那人比较开放嘛。
是这样的，但是那个只是就是一般人没有办法接受的那种，对吧？
对，因为我们都是本本分分的，然后比较传统的。
我觉得呢，你不应该反对他。你首先，我觉得人跟人之间互动啊，我们要学一个很重要的功课。无论对方他的问题是什么，当我们要指出他的问题之前，我们先要去肯定他的一些好处，你明白吗？ 这样的时候呢，他的心情舒服，他就容易去接纳你的看法。但是我们太多的时候，我们不会这个，就是开门见山，就是否定对方，然后不准他这个，不准他那个。在你的心目当中，他永远是一个很乖的孩子，很听话的孩子。但是你要知道，如果这个孩子长大了，到了青少年这个阶段，还是什么都听你的话的时候呢，你哭还来不及呢，因为表示他没有自己的看法了。
嗯嗯，他跟我说他妈妈他真的很好，他说是他帮着我走出来的。他反正我他就是现在感觉
胡姐妹，
我不支持他。
胡姐妹，所以我现在跟你讲的你要好好听，将来你跟你的儿子，你跟你的女儿还要继续的互动啊，对不对？
嗯嗯，
比如说这件事情发生的时候，哪怕你心里面对对方这个女孩有很大的成见，但是你不能开门见山就说，而你要让你的孩子听了你讲的话能够接纳你，这个是技巧，这个是要学的。你怎么去讲呢？你要肯定对方，对呀，你要告诉他说，你最痛苦的时候，这个朋友他给你很大的支持跟鼓励，让你有信心能够继续走出来，我们真的是要感谢他。你要把这个先讲出来，然后你再告诉他说，你现在是学生，他也是正在念书的孩子，更何况你们不在一个地方，所以呢大家可以互相的保持关系，但是要先把书念好。真正的友谊是互相激励对方成长，你要这样跟他说，明白吗？
对，
你也要，对呀，你所以你要学，这样的话孩子就不会那么焦虑，也不会那么封闭自己了。一个好好的孩子，被你一说的孩子，就是觉得完全好像是没有什么指望一样，他就你看吧，他你说他是一个软男，就是这么听话的孩子，心里面一定有很多的焦虑，所以他现在身体出现了问题。那你现在要做的是什么呢？首先你要为这个孩子祷告，你一定要让孩子感受到妈妈是支持他的。另外呢，你也要让孩子学会看到，在他这个过程当中看到很多很多神的恩典。本来就是跟不上，但是学习上面出现问题，甚至看了医生有忧郁，但是呢能够走出来，这也是神的恩典，也要感谢这个医生给的药物让他能够好起来。那现在遇到这些事情的时候呢，你不要否定他，你说真的是妈妈也为这个小女孩高兴，真的是她能够给你这样的一个支持。你说对了，真正的友谊就是你能够帮助他成长，他也能够帮助你成长，这才是真正的友谊。你们继续的在网上这样的来往，但是呢你们重要的是先好好把书念完，把书念完了，等有一天高中毕业了，甚至读大学的时候，你们还能够继续的坚持这样的友谊，互相的帮助对方的时候，那个时候你再跟他谈恋爱，妈妈也不会反对的。就是有一个空间让他不要着急的去做任何的决定嘛，对不对？
嗯，好，嗯嗯，对。
你明白了吗？
我反思了，师母。哦，我已经反思了。
所以不要否定孩子，尤其是青少年的孩子，你一否定他的时候，他如果他的自信心或者是他的自我形象不够强壮的时候，他很容易就会沮丧，然后就怀疑自己。对呀，他会怀疑自己啊。所以妈妈的这个角色非常非常的重要，知道吗？
是师母。明白。
所以你的孩子是没问题的，你从现在开始哈，我建议你你就是用一个很温柔的态度，朋友的这样的一个关心去关心你的儿子。你说妈妈真的是想来想去就觉得这个女孩真的是很不错，帮助你了。那希望你在这个过程当中呢能够继续的自己好好的学习，那你也要帮助他，可能他也有一些需要有人鼓励，所以你们能够互相的帮助的话，才是真正的友谊，这才是健康的这个交友的这个过程。妈妈支持你们能够在网上互相的 关心对方。
嗯，
其他的你就不用说了。
哦，好好，
明白吗？
好，明白明白。
嗯嗯，
他这个头差不多一年多了，你也帮他祷告。
我觉得呢，他心如果是顺了，
嗯、
心里面喜乐的时候呢，
嗯、
这些问题应该都会、
嗯、
都会解决的。
对，是师母，他这个跟他的情绪焦虑和睡眠然后有关系，他这个头上起这个脓泡。
对呀、啊。你既然知道了、
嗯、
你就不要再刺激他，你也不要一个劲儿的反对他、
哦、
而是我不是说让你顺着跟他讲、
哦、
而是要有技巧的来引导孩子、
嗯、
让孩子能够更努力的来走前面的人生道路、
嗯、
同时又能够拥有异性的友谊、
嗯、
友谊是可以的、
嗯、
对不对？
嗯嗯，
那如果他说啊、哦，妈妈我周末我去找对方，那你就可以坐下来跟他谈，这个不太实际，因为从这里到那边也是那么远、
嗯、
去见个面再回来也不是很实际、
嗯、
现在各方面都很方便，视频啊或者是电话、啊
嗯、
大家都很方便、
嗯、
反而妈妈建议你这样的去关心对方会不会更好呢、
嗯、
你就问他嘛、
嗯嗯、
对不对？
哦哦、
不要用命令式的方式跟孩子沟通。
对对，是
好吗？
我的教育也有问题，师母，我现在交给主了，我现在在祷，每天祷告给主。
我们交给主，让主给我们智慧来教育孩子，
嗯、
不是把所有的责任推给神。
嗯，
我们今天。让神给我们智慧，这是我们可以求的、
嗯、
如果今天你不求智慧来引导孩子、
哦、
你就说把孩子交给主了的话，神不会听你的祷告，因为你是推卸责任嘛、
哦、对,
对, 对不对、
嗯、
神把孩子给了你，那你的责任是养育孩子，教育孩子走在正路上啊。
嗯嗯嗯，
所以我们要纠正自己，就是说祷告的时候首先为自己祷告，主啊，你帮助我做妈妈的怎么样有智慧的来引导我的孩子能够健康的成长、
嗯、
那神听你的祷告给你智慧，那你自己还要去学呀、啊，就是看书啊、
哦、
你要去看书、
嗯、
怎么跟一个16岁的孩子相处，怎么跟一个比他大一点的女儿相处，不是说你不学你就会啊，你不学你会的方法就是你的父母亲、
哦
或者是之前的人怎么用那种教育的方式，父母高高在上用权威的方法跟孩子讲话，那今天的孩子不一样了，你这样去跟他讲话他根本都不理你啊。
对呀、啊、对，
所以鼓励你这样去做好不好？
好的师母，好的、
嗯、
好的、
嗯、好啊、
嗯嗯、
有什么问题你可以继续来电话好不好？我们也为你的孩子祷告、
哦、好的师母、
嗯、
好的
好 好再见、
嗯。
时代要看见你荣耀，这时代要看见你荣耀。
每一句祷告都是出于爱心、信心、耐心，每一次祷告都有神、你和我共同参与。欢迎加入守望者园地，
弟兄姊妹来到守望者园地这个部分。今天我们也很感恩呢，可以听到两位姊妹跟我们分享他们家中儿子都各自有不同的需要，还有呢这个关于自己成长的部分或者是学习的部分分别是陈姊妹跟胡姊妹。我们就邀请宋山老师来为他们的儿子来祷告。你好宋老师。
你好黄老师，听众朋友你好。
好，那宋老师呢就特别为陈姊妹跟胡姊妹啊他们的儿子来祷告了。
好，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天父，求你帮助我们在生活里面去学习还有操练，特别是在沟通方面，我们能够从你而来，有智慧的去把说话能够讲得合宜。首先为着陈姊妹祷告，求天父你帮助她能够有精神有力量，更全面的去了解有关于性教育方面的知识。她的丈夫现在暂时不配合这个儿子性教育方面的事情，求天父你怜悯。我们相信在这个性的功能上面，我们是不能随便滥用的。神你所创造还有设计的其实是有你的美意，求天父你帮助姊妹的丈夫可以看到问题的所在，也求天父你为着陈姊妹能够预备合适的时间跟儿子谈话这个事情来祷告。求天父你帮助姊妹能够坦诚地把事情讲开，一家人的关系，这个亲子的关系是由神你能够来连接起来，能够坦诚相待去沟通。求神你的圣灵帮助陈姊妹用合宜有智慧的跟儿子去说出来，去正视这个问题，也帮助他的儿子能够看到问题，愿意跟陈姊妹去分享心里面的想法还有感受。求神你借着陈姊妹去陪伴还有引导儿子去走这个成长的路。另外也求天父你纪念胡姊妹，求你保守胡姊妹跟他儿子的关系。他的儿子曾经有情绪上面的困扰，这也使得胡姊妹很紧张儿子，所以也可能是因为这样，他就忽略了儿子他的感受还有想法，忽略了他在交朋友的上面的一些的渴望，给了儿子一些的限制。而感恩的是胡姊妹她也意识到了这个问题，求天父你就赐下恩典，借着这一次她在热线上面的互动，让她可以更有方向的去修复跟儿子之间的关系。也求天父你帮助胡姊妹能够把心里面这些的忧虑都交托祷告交托给你，不让这些的情绪成为亲子关系上面的阻碍又或者是一个破坏。求天父你赐给胡姊妹有一颗柔和的心，多关心多明白儿子的想法，也帮助他去建立起自信。求主保守这个关系能够成为是一个互信的关系。谢谢你垂听我们的祷告，奉主基督耶稣圣名祈求，阿们。
阿们。
苗姊妹已经在线上了。喂，苗姊妹，你好吗？喂，哎，苗姊妹，你好。
你好，是吗？你好。
哦，你是苗姊妹的儿子吗？
是。
啊，我听你的声音是小孩的声音，所以我才这样问。你多大了？
我五岁了。
哇，你五岁了。
亲爱的，你告诉我，有布鲁布鲁的忧愁，这布鲁布鲁的忧愁总是挥不走。
今天你来这个电话，你想跟我说什么呢？
我想玩手机，妈妈不让我玩。
哦，
妈妈在看手机。
妈妈在看手机，但是妈妈不让你玩手机，对吗？
对。
嗯，你可以告诉我你都玩哪一些手机上面的什么东西吗？
打字，还有算术，还有看西瓜视频。
我相信你打字或是算术的时候，你妈妈应该不会拦阻你，只是你看视频的时候妈妈会拦阻你，对吗？
对。
嗯，你看视频会看多久啊？
我一直看，我管不住自己。
小朋友乖乖的，要乖乖听话，爸爸妈妈会陪着陪着长大。
如果是好的话，妈妈一定会鼓励你继续做，对不对？
是的。
这个本身是对你不好，所以妈妈才不让你做，你认同吗？
认同，
因为你也知道妈妈是爱你的，愿意把最好的给你。所以呢，首先呢，当妈妈不让你看的时候，先不要生气，你先想啊，妈妈爱我，妈妈现在叫我不要这样做的原因呢，可能是对我的身体不好，你先要这样想。第二个呢，手机上面的短视频呢，的确是很吸引我们，但是那个呢，好像你所说的，控制不住自己的话，这个东西就对自己不好，对不对？
对。
嗯，所以呢，你就告诉自己，在手机上看的视频要得到妈妈的允许，因为网上有很多的视频，有一些是好的，有一些是不好的。你现在才五岁，你都没有办法知道它好坏的时候，你看了的话对你会带来不好的影响。所以呢，你看到一些想看的视频的时候呢，最好是先让妈妈帮你看一下，好不好？
好。
嗯，还有一方面就是你要把你的精力花在其他的地方上，不要整天捧着一个手机。节目一开始呢，就有一位谢小弟兄在线上，来听他的电话吧。喂，喂，
你好，
你好，请问你是？
师母，你还记不记得我？
我还记不记得你啊？你是谢小弟弟吗？
是。
嗯，我记得有一次你来过电话，对不对？
是。
你那次的电话内容是讲到用手机被妈妈说，是这样吗？
是的。
嗯嗯，那我记得你了，我记得你。那你今天又来电话，你有什么事情呢？
我现在不生气了。
你现在怎么样？
我之前还生气。
哦，之前会生气，是什么时候会生气？妈妈管教你的时候会生气吗？
是的。
哦，那现在不生气了？
是的。
为什么呢？你能不能讲一下吗？这个原因？
因为我改了。
有什么动力让你改呀？
不知道。
不知道啊，但是知道妈妈管教你是为你好，对不对？
对的。
嗯，上一次你说你就是玩这个手机的时候， 你不能够控制时间，所以妈妈就会说你。那现在你的情况怎么样啊？
现在可以了。
现在可以的意思是不会一直拿着手机玩吗？
是的。
哦，那你现在玩手机大概会玩多长时间呢？
10分钟和20分钟。
哦，现在玩手机会玩10分到20分啊？
嗯。
嗯，那玩这么长时间是妈妈规定的吗？
会的。
哦，到点儿之后妈妈提醒你的话，你也不会再生气了。
是的。
哦，非常好啊，有进步啊，对不对？
是的。
太好了，看到你进步，我相信听这个节目的很多弟兄姊妹都为你高兴，我们也继续为你祷告，希望在妈妈的帮助之下你也能够不断的成长，好吗？
好的。
嗯，好，叫妈妈听电话吧。
好。
啊，你好周师母。
哎，你好啊姐妹。孩子现在比之前好很多了是吗？
嗯，对。
嗯，是什么方法或者是什么事情让他能够这样的改变呢？
嗯，之前就是听了空中辅导以后也收获很多，我感觉他不听话很多都是我的原因，就是有时候他要是做错事情的话，我不能有一个很好的心态去帮助他，我就会比他还要着急，我就会生气，就会发火，情绪很不稳定。然后我发现就是我情绪不好的时候去告诉这件事情他不可以做，下次的话他还会去做，但是我要是有个好的情绪或者心态，就是和他好好的说，下次他就会注意，就是可能说他也会忘记，等他下次再犯错的时候他会主动的跟我道歉。
哎呀，非常感谢神呐、
啊！对，真是感谢神。就是有一段时间嘛，就是特别爱生气，他做错事情你说到他也生气，我心里就很着急，不知道该怎么办。我当时也给他说，我说你做错事情了，我说我讲你你还生气，然后他生气我也生气，然后我们俩就一直这样。后来我发现我也生气并不能解决他的问题，反而就是更严重，他下次还会生气。然后我就也是寻求上帝的帮助，真是上帝的带领吧。等他下次再做错事情的时候，就会多一点耐心去和他沟通。哎，你就发现他下一次再遇到这种事情的时候，他就不会像我，就是我生气的时候去讲他的时候那个情况是不一样的。
对呀、啊，非常宝贵的，我觉得这个是你自己在当中寻求神给你的智慧和恩典之外呢，你也有一颗愿意学习的心，所以神就愿意帮助你。其实你刚才讲的那段话呢，我觉得非常非常的重要。很多的父母亲在管教孩子上面呢，常常会犯这个毛病，就是自己的情绪控制不好的时候，就要求孩子照着自己的方法去做，就变成硬碰硬，而孩子呢也不懂得怎么去面对了。我常常说孩子呢是父母的一面镜子，我们看到我们的孩子的时候呢，就从孩子的身上看到父母是一个怎样的人。所以如果我们做父母的先能够控制好自己的情绪，好声好气的好好的劝告跟引导孩子的时候呢，孩子也会感到父母对他的尊重，然后呢他就愿意去听。鼓励你好好的听我们的节目，也把你所经历到的这些事情呢跟你周围的人一起去分享，帮助那些年轻的父母亲在教育孩子上面有任何的需要的时候，你可以成为他们的一些鼓励跟帮助。
上帝孩子在主爱中得上他安息，永远不要忘记你是神。
与你共度生活中的奇异恩典，空中辅导， 携手同行。
弟兄姊妹，现在收听的是星期五的空中辅导。再一次的谢谢大家在礼拜五的这个时候与家言的互动啊，我也是非常的感谢呢，耶稣有这样的机会。当然我们也真的很希望你们要善用我们这个热线与我们联系呢，这些美好的事情才会发生。互动是彼此都需要的，所以我们伸出了这个欢迎的手，请你也要拉住我们的手啊。我们的热线电话是13229966322，每逢礼拜一礼拜三的早上9点半到12点，还有礼拜四晚上7点到8点呢，都会开放热线。提醒大家，在下个礼拜二我们将会有精神健康热线，每一个月第二个礼拜二呢，廖医生跟周师母都会在晚上7点到8点的时候收听大家关于精神健康方面的查询，所以请大家留意收听了。好的，我们今天空中辅导的时间到了，下个星期一同一时间再会。
有人在为你祷告，
有人在为你祷告，
有人在为你祷告。当你觉得寂寞孤单，你的心将要破碎，要记得有人在为你祷告。是否你正处在狂风暴雨之中，
你的船支离破碎，疲倦失意。